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家长们，你们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研究一下关于怎么样避免开学综合症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两天呢，有的学生已经开学了，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不适应学校，不能去学校，然后回家。有一些学生是处在军训的阶段里，受不了教官的严厉和枯燥的训练。有一些孩子呢，是由于学业压力，不想在学校受罪了。有的是不能很好的睡觉，有的是无法注意力集中在课堂或者是学习上，因此呢，打电话给家长，请他们来接自己回家。这种情况呢，就是在开学的这些日子里呢，会非常的多。那为了避免我们的孩子呢，得上这种开学综合症，啊，我们今天做一个研讨。首先，我们要真诚地面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我们也适当地放松下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些孩子呢，是进入新环境，比如说转学校、升学，或者是他们上大学了、高中了、初中了、幼儿园的升到小学了。这样的环境，我们说在这样的新的环境和伙伴面前，还有新的老师面前，大家有陌生感，有压力，相当正常。而自己没有做好很好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没有想到我要遇到新老师、新同学，也没有想到我学的这些知识是新的，或者是我不会的，那我就直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的确是有一些应付不了的感觉。包括孩子们的住宿问题呀、吃饭问题呀，还有怎么样和别人交往的问题呀，都成了他们的一些小障碍。那有些孩子呢，刚进校门就被学校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儿打压住了。如果心理脆弱的孩子呢，就会选择说我不要去学校了。那么家长面对这样的孩子呢，该怎么做呢？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哪里，他的需求是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和孩子沟通，我们可以问，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可以去理解他到底怎么了，然后把这些写下来或者画下来或者说出来，再看看我们有哪些好的方法去面对这些事儿、这些人、这些困难。头脑风暴的方法呢，为孩子是非常需要的。你用过哪些方法呢？有效的有哪些呢？没效的有哪些呢？我们还可以有哪些方法呢？所以不能着急。那如果是他已经用过一些方法，非常好。怎么解决的？这个过程怎么样？然后哪里有一点需要调整的呢？这个非常好。如果孩子还没有用过任何方法，就选择逃避，这个时候呢，容易产生退行，就是他想，我不要去了，我要回到安全窝里，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要玩。他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假期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感觉还存在，所以他想回到那个娱乐愉快的状态。那么如果孩子能够在他面对的这些困难和问题里面呢，找到一些解决方法，那么他可能就愿意去尝试。那我们要鼓励孩子呢，就是有自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预设了自己不可能，所以就不去尝试。很多家长呢也带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许有人听过。 有一个人呢，把一只跳蚤呢放进一个玻璃杯里，发现跳蚤呢立刻非常轻易地跳出来了。再重复几遍呢，结果还是一样，因为跳蚤跳得很高，可以达到他身体的400倍左右。接下来他再次把这只跳蚤放进杯子里，不过这次呢，他给杯子加一个玻璃盖，嘣的一声，跳蚤重重地撞在玻璃盖上。跳蚤十分困惑，但是它不会停下来，因为跳蚤的生活方式就是跳。一次一次被撞，跳蚤开始变得聪明起来了。它开始根据盖子的高度来调整自己跳的高度。在一阵子以后呢，发现这只跳蚤再也没有撞击到这个盖子，而是在盖子下面自由地跳。一天以后，实验者把这个盖子轻轻拿掉了，它还是在原来的这个高度继续地跳。三天以后，甚至一周以后，他发现这只跳蚤还在这个玻璃杯里不停地跳着，但总是跳不出玻璃杯。怎么样才能让跳蚤跳出这只玻璃杯呢？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拿一根小棒子，重重的、突然的敲一下这只杯子，或者在这个杯子下面加热，当跳蚤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它就会蹦的一下跳出来。在这个故事里面，跳蚤真的不能跳出这个杯子吗？绝对不是，而是因为它的心里面已经默认了这个杯子的高度是自己无法逾越的。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自我设限。我们很多家长大概也有这种经验，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雄心万丈，意气风发，一旦遭遇挫折便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怨天尤人。慢慢的呢，我们不再想办法追求成功，而是一再的降低成功的标准，我们已经在挫折和困难面前认输了，习惯了。有些人往往因为害怕失败而甘愿放弃去追求成功，他们害怕挫折，害怕失败，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那么困难。慢慢的，他们心里已经默认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常常暗示自己的潜意识，成功是不可能的，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种自我设限是许多人无法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我们要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就要打破这种心理高度，不再自我设限。同样，面对我们的孩子，他们在新学期到来之际，都会有很多内在的心理设置。他们想象着，我遇到老师怎样，我遇到同学怎样，我比不上他们这个怎样，我不如别人怎样，等等。他把自己的困难夸张，把遇到的各种情况的十字架加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叫自我设限。而一个孩子自我设限最好的一个回避方式就是不去面对，就像我们大人不去追求成功一样，他们就退回来，就退到安逸的家里，安逸的环境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告诉孩子们不能自我设限，必须向前走，生活就是必须要向前走的，而不是向后退的。对于恐惧去学校的孩子，我们一起和他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排列出来，然后找到面对的方法和心态。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想不来那么多，但他被一团东西团着，所以我们需要帮他找。然后我们也可以请高他一年级的同学呢，到家里来说说他们班、他们学校的那些事儿，也可以和他制定一些新学年的目标。那么怎么样预防这种开学综合症的发生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回顾假期。回顾假期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一起想一想，从放学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哪些开心的事儿，哪些有收获的事儿，带着这些愉快的感觉去感恩这个暑假，然后也再看看有哪些遗憾的事儿，比如说想去哪儿没去了呀，或者是想完成的作业没很好的完成呀，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完成，哎，我们把这些遗憾呢放到下一个假期去完成，或者在周末 一些小假期里去完成，做一个罗列的一个计划。然后呢，我们跟假期尝试再见。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假期再见。最近流行一句话说，生活要有仪式感，和假期再见也是一种仪式感。我们可以点上一支蜡烛，然后把回顾起来的这些感恩的事儿、遗憾的事儿呢，放到一张纸上，然后跟他再见，做一个处理，做一个感恩，然后我们开始新生活。进入新的学业之前呢，我们要检查作业，检查假期很多做过的作业怎么样，然后有没有遗漏的，然后再复习一遍，非常重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调整生物钟。我们知道呢，孩子在家里生活呢，两个月的时间在生物钟上肯定跟学校不太一样，我们在管理上也没那么严格，那么我们就要调到学校的那种生物钟啊，起床时间、娱乐时间、运动时间、写作业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哎，我们都要开始进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这样的工作。所以说呢，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第四点呢，如果是进入新学期的一个新学校，就是他要转学或者是要小升初这种，或者是升高中这样的阶段，如果孩子需要的话，可以带着他到新学校去看一看，或者也像上面我们提到的，把高他一年级的同学呢请到家里来说说啊他们那个年级的事儿。那么第五个呢，我们要鼓励孩子建立自我信念，我可以学好，我有信心和同学们建立关系，我对环境有很强大的适应力，我有问题会怎么处理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准备。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理准备做够了啊，然后孩子呢面对这个学校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真正的啊有底，心里有底，他比那些没有底的孩子呢更容易进入这个学习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开始逛逛书店呀、图书馆呀，请他们看看书啊，慢慢的接触书本，和他们一起进入这样的环境。当然家里面也要少开电视啊，不玩手机啊，这样的活动要停止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让孩子在开学之前就想家里比学校还严，可能他就想哦，我要去学校了，因为家里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战斗状态啊，就是学习状态挺严厉的学习状态，他可能就要想学校可能更宽松一点，而是孩子一下子是做不到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不能异想天开的说如果他去了就没事了，没有那回事儿啊。那么如果我们家长做好以上的这些准备工作呢，带着孩子，那么他们就能够预见自己新学期有什么要发生，有准备去面对，他的身体呢也休息好了，心理上也准备差不多了啊，进入新的阶段也没有问题了。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让他们在进入准备阶段，这个准备阶段可以是10天，可以是7天，可以是15天，就是2周的时间，在这2周里面，我们要逐渐的进入学校的那个状态，学校是什么你要打听好，要知道，然后让他足够的睡，在进入这个准备阶段也要足够的睡上一天怎么样，然后让他进入学习状态的时候呢，他才有精力，然后开学前一两天也要足够的睡啊，让他准备好进入新学校的一些应对。开学前一天呢啊，我们要预习，就是到学校可能会发生什么。那一个好的家长呢，是对一个孩子的一个负责任的陪伴呢，是需要有步骤的，是需要有准备的。因为就像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去上班，我们又换工作等等，也是有同样的很多的压力啊，孩子也是一样。那么这一期的要点呢，就是我们有方法的让孩子准备进入开学季，同时也相信孩子呢适应是一个过程。好了，希望今天的分享呢有助于大家，帮助你的孩子进入开学状态，避免得那个开学综合症。如果孩子有特别特别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私下联系我。好，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